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已经研读到以赛亚书的5章到6章，今天我们进入6课，我们会一起研读7到9章。以赛亚书7章记载亚哈斯做犹大王，耶路撒冷当时面对巨大的危机，就是亚兰王和以色列王两王联手攻打犹大。犹大从上到下人心惶惶，北面的亚述其实一直都想攻占巴勒斯坦的要塞，因为这是一个军事商业都很重要的地区，要取得这个地区，亚述军队不可以横越沙漠攻打，而需要从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亚从北挥军南下。这样的话，亚述第一个要攻取的就是亚兰，第二是以色列，最后是犹大。我们来读以赛亚书7章1节到4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票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应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这段经文提到两个联盟的王，也就是亚兰王和以色列王，他们有一个计划。如果我们再看7章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他们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当时的局势就是亚兰和以色列要联手抵御亚述的进攻，所以他们计划先平定耶路撒冷，先臣服犹大，免得腹背受敌。耶路撒冷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危机，这是亡国的危机。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吩咐先知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票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上池的水沟头是耶路撒冷的水源，是大卫攻打耶布斯人的军事堡垒，因为这个水源不属于任何支派，免得引起任何的纷争，所以大卫选了这个地方作为军事中心来建造宫殿。因为山城的水源是最重要的，所以亚哈斯在这个军事危机当中，他先去巡视上池的水沟头，其实他是在那里布防，驻下重兵来防守耶路撒冷。这里又特别提到以赛亚的儿子的名字施亚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所剩下的必归回，这个名字预示了犹大将要灭亡的命运。但是在耶和华的恩典底下，渔民有回归故土的一天。上帝差遣以赛亚去找亚哈斯，是要告诉他，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着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冒烟的火把头只会冒烟而没有火，意思就是说， 两国联军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确实，按照军事实力，犹大不是两国联军的对手，但是现在耶和华差遣先知宣告，两军的计划必定站立不住，也不能成就，唯有耶和华的计划必定成就。最后亚述要打败联军，解除犹大的危机。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哈斯找亚述结盟的部署岂不是正确的吗？我们要明白，关键不是在于方法本身，而是在于亚哈斯对耶和华的态度，他信还是不信。正如七章九节所说的，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亚哈斯的问题不是他为犹大做的各种部署，而是他不信耶和华，这个才是关键。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节到十六节，先知向亚哈斯传达耶和华的话，提醒他不用为着亚兰和以色列的联盟而忧虑。七章十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耶和华愿意给亚哈斯一个记号作为保证，隐藏的或者明显的都可以，目的是让他放心。没想到亚哈斯的回复竟然是拒绝，他回答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听起来亚哈斯的回答好像很近前，我们从以赛亚的回应就知道刚刚相反。七章十三节，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或许我们应该先来认识一下亚哈斯是一个怎么样的王。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下二十八章，这里记载了亚哈斯的生平。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一节到四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于是耶和华把亚哈斯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和以色列在一天之内杀了十二万犹大人，以色列更掳去了二十万犹大人去撒玛利亚。当时有先知劝勉以色列要善待自己的兄弟犹大人。现在亚哈斯决定向亚述求助，希望亚述早日攻打亚兰和以色列，来解除耶路撒冷围城的危机。这是历代志的作者所记载有关于亚哈斯的事情。当以赛亚向亚哈斯传达耶和华的信息，亚哈斯的反应竟然是拒绝耶和华的帮助，因为他早已经自己做好部署。亚哈斯选择把耶路撒冷的命运交给亚述，而不是交托给耶和华他的神。这也是第二章开始先知指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问题。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七章十五节，到他晓得饥饿择膳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饥饿择膳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气，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这段经文讲到关于兆头的内容，这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的兆头，是对耶路撒冷安全的保证。以赛亚当时大概是指着在场的一位女士说这段话， 何以见得呢？因为原文当中妇人这个字有一个冠词，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定的妇人，一个正在怀孕的妇人，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七章十五节提到，到他，也就是这个孩子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那大概是几年呢？有圣经学者认为，一个孩子有初步的分辨是非黑白的年龄大概是两三岁，但是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是十二岁左右。无论如何，从这位怀孕的妇人生产到她生下来的孩子长大，最少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几年之间危机就要解除了。亚哈斯只要守住耶路撒冷，联军一定会退兵的，因为到时候亚述王必来。其实他不用自己求亚述，耶和华也会成就这件事情。传统上我们都倾向相信这个兆头是预言耶稣的出生，但是在当时的处境来说，这个兆头并不是指向耶稣的出生，因为那是700多年之后的事情。这个兆头是针对当时犹大面对的危机。耶和华的信息是短期之内危机要解除了，亚兰和以色列联军攻犹大的计划要失败。以马内利是以赛亚书第二章到十二章第一个大段落的主题，而七章一节到二十五节是整个大段落的核心，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我们普遍的印象认为这个以马内利的兆头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出生，也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马太福音的开始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作为一种预表，而马太引用的是七十士一本，特别解释了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是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和诠释这个旧约的历史事件。昔日耶和华赐下一个关于未出生婴孩的兆头，来保证犹大会安然度过这个危机。马太看到当中的共同点，婴孩耶稣的降生是以卑微软弱的姿态出现，可是最终要成就普世的救恩。重点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七节到八章十节是另外一个段落，是关于犹大的命运。这个段落里面多次出现一个词，那时，这个词是指向耶和华拯救的日子。比如在七章二十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亚哈斯以为亚述是犹大的拯救和依靠，但是事实上亚述之所以能够使巴勒斯坦地遍地荒凉，那是因为他是耶和华手中用作惩罚亚兰和以色列的工具而已。第八章一节到十节是耶和华给列国的信息，八章一节到四节，这里出现先知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名为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的意思。第八章五节到八节指出，亚述日后会打败北面两个国家的联盟，之后他会南下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成为管教犹大的工具，为的是要犹大悔改。亚哈斯和百姓以亚述为依靠的对象是大错特错的。以马内利，上帝的同在，不仅仅是拯救，也包括了管教。八章八节，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原文的次序跟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不一样，希伯来文的次序是这样的，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以马内利。亚述快要像大水一样淹没犹大全地，势不可挡，冲没犹大。 到这个时候才懂得呼喊以马内利，已经太晚了。所以其实八章八节是一个警告，依靠耶和华不应该是等到最后一刻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去采取的行动。八章八节用洪水、用展翅捕食的鸟来说明亚述是势不可挡的。但是值得留意的是，这洪水仅仅到达颈项，也就是说最终犹大国不会完全被灭。这是要让犹大明白这是出于耶和华的管教。第八章九节到十节里面出现的字眼包括打碎、破坏、束腰、计划等等，而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任凭这个词。任凭用来形容列国人民的行为。刚才我们提到的束腰、计划、说话，这些都是准备作战集合军队的语言。但是即便神任凭他们谋划，他们的计划最终都会被破坏，都会归无用，他们不会起来。八章九节到十节是针对列国发出呼吁，清楚地说明虽然犹大要被作为工具的亚述攻打，但是犹大的命运从来只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耶和华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在七章十四节、八章八节和八章十节这个短短的段落里头，以马内利三次的出现，任凭列国怎样谋算计划，最终不会成功，因为唯有上帝的计划会按照他的意志成全。接下来的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是耶和华给他的仆人以赛亚的训诫。先知的侍奉非常困难，因为百姓不肯听他传讲上帝的话语，甚至进一步要谋害他的性命。八章十二节，耶和华用了两个对比，提醒以赛亚先知和他的门徒不可以走百姓的道路。第一个对比，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同谋背叛的原文是阴谋，亚哈斯与亚述结盟正正就是同谋，他带领百姓背叛耶和华。以赛亚和他的门徒却不可以这样同流合污，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百姓所害怕的，经文说你们不要怕。这群百姓怕的是什么呢？当然他们所惧怕的是亚述和联盟的二王，但是以赛亚要清楚地知道真正应该怕的是哪一位，真正应该敬畏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八章十三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耶和华吩咐以赛亚先知要在门徒中间卷起律法书，并且要封住教诲。律法书就是见证或者证据，耶和华吩咐先知要卷起这见证或者证据留给后世的人，见证确实是耶和华施行拯救，并且要以这见证或者证据作为标准，确信先知奉耶和华所预言的将会实现，就是婴孩所指向的拯救。他们很快就要见证两国联军必定失败。先知决心要以信心等候和仰望耶和华。在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被称为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那是因为百姓无视和得罪耶和华，以至于招致惩罚。但是信实的主有一天会实现以马内利的应许。在八章十九节有一个词出现了两次，就是求问。这个重复是要百姓思想要求问的对象应该是谁，是交鬼的和行巫术的，还是应当求问耶和华。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当然是应当求问耶和华。很可惜 百姓竟然重蹈扫罗的覆辙。就如同八章二十节所说的，当以教诲和律法书为准，人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没有黎明。扫罗是一个间接，他不以教诲和律法书为准，反倒去求问交鬼的妇人。撒母耳记的作者指出，这正是扫罗致死的原因。求问不仅仅是在危难的时候才跑去求上帝的指引，而是在恒常，在平日就明白上帝的教诲和律法，并且努力的去遵行。这样的人会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们会行在光明中。这个就是求问。弟兄姐妹，这实在值得我们反省。我们日常对上帝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大概我们不至于像扫罗一样，但是会不会像百姓一般，平日没有好好的去亲近耶和华，到危难的时候，我们才积极的跑到耶和华的面前向他祈求呢？求主提醒我们，亚哈斯拒绝耶和华的拯救，他选择依靠亚述，甚至他带领百姓背弃耶和华，结果是八章二十一节所描述的，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亚哈斯没有尽上他作为君王的责任，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进入第九章，我们却看见转机。九章一节到七节描述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第九章一节到七节，婴孩的图像带出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图像是神同在的彰显，不是为了拆毁，而是为了救赎。即便百姓选择背弃上帝，选择黑暗，然而上帝的大光仍然会照耀他们，特别照耀在西布伦、拿弗他利、加利利这些平常被藐视的地方。我们根据下面第九章，很可能也是指向那些被亚述攻陷掳掠之地，这说明了在耶和华的计划当中，亚述要成为工具，解除犹大的危机。黑暗不是永远的，耶和华在不起眼的地方要彰显他的荣耀。九章六节是很多弟兄姐妹喜爱的经文，但也是一节难解的经文。九章六节这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九章六节到七节是战争的图画，是指向耶路撒冷将有新的君王登基。因为亚哈斯不听警告，先知把希望放在下一任的君王身上，到时候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其实是在古代近东文化当中对君王的祝愿。经文所描述的这个婴孩，他具有统治者的特质，在神性方面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同时他也具备人性的特质，那就是奇妙测试、和平的君，这都是指向弥赛亚的盼望。这是以色列民引颈以待的君王，这也是一幅指向终末的图画。到那日，一切不公不义的事将会过去，这位君王必定会带来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带来真正的拯救。接下去，以赛亚书九章八节到十二节转而描述以色列的骄傲自大。以赛亚书第九章十节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百姓藐视耶和华，即便他们受了管教，仍然不知悔改。因此以赛亚书九章十一节说， 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利逊的敌人就是亚述。以赛亚书九章十二节说，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因着百姓悖逆心硬，耶和华要以更重的手来施行管教。以赛亚书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进一步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和尾，宗支和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一日之间指的是祸患急速到来，要剪除长老、尊贵人和假先知。因着百姓种种的恶行愚妄不肯悔改，耶和华管教的手仍伸不缩，也就是说他管教的手依然伸出。这个词在以赛亚书出现了五次，其中第九章就出现三次。经文描述百姓的邪恶好像火一样招致耶和华的烈怒，可是他们仍然悖逆还梗，使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耶和华的手仍伸不缩这句话再一次在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出现，说明了耶和华的怒气因着百姓的恶行仍未转消。亚哈斯把亚述的势力直接引进耶路撒冷的圣殿，犹大要面对的是亚述的侵略，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见解。先知的信息给我们宝贵的提醒，到底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呢？或顺或逆，我们的心都敬畏我们的神吗？求主怜悯。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寻求